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8月21号，山东女孩徐玉玉遭遇到电信诈骗之后，心脏骤停猝死。2年之后，山东临沂大二的男生宋振宁面临到同样的经历。据称，两人都听信了罪犯将钱透过自动提款机转入指定的账户，诈骗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案链条。有分析说，两个案子呢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欺诈之风渗透着中国社会，道德之提案正在溃败于无处不在的抢劫思维。那么在经济飞速发展之后，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发生道德大滑坡呢？参加讨论的嘉宾，一位是从美国纽约透过 Sky 视频参加节目讨论的独立评论人士网民北风的温允超先生。北风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此外，还有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再欢迎您。
你好。
另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此外呢，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首先我先来请教一下北风哦，就是这个徐玉事件跟宋振宁的事件，从这两个学生的死亡，我们看出了中国社会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
因为这个案件本身并不大，我们可能从他的诈骗金额也就10000而已。那事情最后闹得那么大，只不过是有一个大学生这个符号，然后又是因为心脏猝死的原因。但是尽管案件小，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头的问题简直就太复杂了。那我们简单点说，就是说这里头涉及到一些信息泄露的问题，就是诈骗分子怎么样能拿到这些信息，实施精准的诈骗。第二是技术支持的问题，为什么伪基站在中国存在了4-5年，现在还在仍然非常猖獗的这种骗术。然后那个对于公安来讲，就是说那还是有能力打击这种犯罪，例如这次事件经过媒体报道之后，然后整个案件就侦破了。但是平常普通人如果有类似的案件去报案的话，会是什么结果呢？可能根本就没有人理，根本也不会有后果。那最重要原因是不是整个社会变了？也就是不到10000块钱是这一家人的大半年的收入，这种贫困的状况导致了这位女生的一个心理压力，而产生这种心理上的问题，心脏骤停。但是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抓到骗子当地的福建当地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绝大多数人都在从事类似的事情，就是10个人当中有9个骗，其中还有一个是教练。当地什么个状况？那基本上连中学的辍学率都是高达60-70%以上。那这个我们看得出一个很小的案子，分析起来可是千丝万缕，到处都跟整个社会的病态有关。
是，哎，北风，您刚刚讲到这个所谓一个贫穷的现象，让我想到说，其实这个美国的国务卿自己也承认说，中国的这个 GDP 哦就要来超过美国了，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的经济体。那么在很多的中国网民跟中国的民众在欢庆的同时，却也出现了这样一个普遍贫困的现象。你能分析一下这个巨大的贫富差距吗？
我想在中国这种贫富差距，如果按照民间的关于基尼系数的这个分析来说，早已经超过6.0，这远远大过一个社会一个正常健康的状况，那远远几乎也是全世界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这就反映出了中国的这种贫困差距的一个情况。那更何况像山东临沂这种地方，本身它的经济发展在全国也是一个欠发展的一个地方。我们回头看他到10000块钱的他们家的大半年的收入，也就是说这一家人每月平均的收入可能也就只是在1000元之数或者略多一点，那算起来其实是也就是200美元。你可以看得到，这跟中国讲到的或者是人均数字都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们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真正下到这种贫困的地方或者农村，我们才可以看到这种贫困的状况可以多大的影响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的状态。
是，好，谢谢北风。那我们请陈博士来分析一下这两个案子凸显出中国社会的各方面的哪些问题。
这个案子当然可以从各个刚才里面谈到的中国社会的状况、经济状况、财富不均，主要还是不公平。实际上美国的那个贫富差距也比较大，虽然没有中国这么大， 但是也比较，但是没有，我没有在西方社会发现过这种情况，就这样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欺诈现象。我自己本身也遇见过，我在2009年，在突然接到我那个一个老朋友在复旦大学一个教授给我写了个 email， 说我现在在伦敦，我在英国出差，突然皮夹子被偷了，所以我寸步难行，你赶快给我兑几千块钱就过来，再6000块美金出过来，等等，我都是很急了，我就是他那个语气也像用英文写的信，我正要出去，后来我太太说你还是等一等，再是核查一下究竟怎么回事。我再就是说回来稍微冷静一下，听见我再打电话到中国去，到他的家去，结果他太太在家，他说我老周没有出差呀，我就说他太太都根本就没有在，所以说才防止了一次欺诈。我大姐是过去被叫大概是10年前被弄了35万人民币，就是也是这个情况。所以说这个现象太普遍了，这个现象是使中国人现在造成了一个互害的社会，就是互相伤害，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的信任度。我就讲这个信任感这个问题是一个社会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福山那个政治学家，大家知道他过去写这个历史的终结，他在2005年专门出了一本书，标题就 trust， 就是信任感的问题，就是信用度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的信用度差的话，他这个经济体系、政治体系都无法运行。所以他就讲的把社会、把国际上的社会各个国家分成几类，像中国就是属于信用度最差的社会之一，像日本、像德国、像美国、像英国，这些是信用度很高的。它不是按照东西方社会来分的，而是按照这个信任度的高度来分的。这点我觉得也是蛮有启发意义的，就是说中国社会，特别是在这经过了文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互相告密、互相揭发，包括妻子和丈夫之间的关系，是家里面父亲和儿女人都在互相提防、互相揭发的情况下，人与人的信任度在共产党统治下到了极点。到了后来市场经济社会以后，它因为是半市场经济，又没有法治保障，所以说人们的互相的欺诈来赚钱，又没有一种真正的健康的法治社会的这样一种法治经济，所以说它就造成了一种互害的社会，互相伤害、互相残害社会。你也想想看，一个社会像我听到说的，现在是成了有些村就叫做电讯欺诈村，整村的人全部是投入这个行业，成了一个产业链，是一个发财的产业链这样一个东西。任何一个社会，你说当然可能个别人都有欺诈的，但是整个从小孩到大人全部是欺诈，明明知道参与的都是骗人的行当，但是大家都去做，没有任何一点内心的谴责，说明这个社会的道德品质已经到了非常低的程度了。这就是一种，这就是信任的所谓的我称为恶性循环。例如今天我被骗了，例如骗我对别人就更加不相信了。例如像这两位大学生，他的家长、他的亲属、他的朋友，大家都觉得这个社会太危险了，丛林社会了，是不是互相之间就越来越没有信任感？越来越没有信任感以后，这个社会就违法运作。大家知道，如果我们现在的社会都是契约社会，契约社会最重要的就是互相之间的信任感。所谓现代的道德最重要的、最基础的就是信用，就是诚信。如果没有诚信，我们很多事情根本没法做。例如我怎么相信你签了字你要履行这个合约，我怎么知道这个钱币你是真的，这根本就没法，就是说用经济学的话说，它交易费用就无限上升。像这样中国这样，刚才后来我们也谈到，甚至连你是不是你爹的儿子，你是不是你妈的儿子都不能信任了的话，这个交易它就任何一个环节都要去复查的话，这个交易费用无限上升，这个经济体系要瘫痪，政治体系也会瘫痪。这个政治体系我们大家知道，中国是完全没有信任感，包括官方和民间，包括民间互相之间都没有任何信任感，官方之间。所以说这个是社会，这才是最严重的，就是中国老话说的民无信不立，中国这个国没有信用也不能立下来，就是这个意思。
谢晨不是提到这个信任感的，的确我们也了解说中国有很多的这个所以在刚才所讲的这个所谓的文革的遗毒之外呢，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有很多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政府在国际的社会上有很多的做法啊，之前签了 WTO 的协议之后呢，也不一定有遵守，或者就是这个国际法庭的仲裁他也表明不遵守，所以这方面肯定会对中国人民的社会 认为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不过我接下来请教北峰，就是说你刚才提到贫困的问题啊，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像在很多的西方国家或是民主的国家，有很多的公民社会或是非政府组织来帮助贫穷的人争取权利，或是建立一个社会的福利网。例如说在美国，很多人就会来为这些 homeless， 为了无家可归的人，或者是说没有钱去就学的人成立一个所谓像 GoFundMe 这样子一个网站，来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的梦想。但在中国，是不是就是因为你的公民社会受到了很大的钳制，所以说变得是大家只好靠自己，不管是以诈骗的方式，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呢？
我想公民社会或者是一些公益组织，只是一个社会运转的有效的润滑剂和补充，但是它不是问题的根本。我其实也不同意刚才陈奎德老师把板子打在普通民众的互害这个状况之上。我们要追究这种信任社会不能建立这种互害社会存在的根源所在。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福建安溪这个地方本身原来经济发展就比较差，那他们本身在社会阶层固化的情况下，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没有别的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他们要生存，他们就会仿效一些被实施这种通信诈骗的这些人，所以他们才会形成整村的、整个县的，甚至更广的区域的这种专业化的这种诈骗的集团。我想这个我们要看到这种社会深层的原因。回头我们看这个案子里头，公安机关有没有扮演他本来应该扮演的角色？我们这两天就看到，中国的公安部发表了一个"十三五"的一个规划，它核心的任务竟然还是要保障政治安全。他有没有将他们的主要精力来投入到预防犯罪这方面？我们看同样在山东临沂这地方，几年之前为了盯防陈光诚一个人，每一年的预算就高达几千万人民币。如果把这些钱在诈骗的每一个最开始的环节开始介入，诈骗的案件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减少？例如有人收到诈骗短信之后，直接转钱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愿不愿意来跟进，来设局来抓那个诈骗分子。那另外一个就是，当诈骗行为发生之后，他们报案之后，这种报案如果没有闹出人命的情况下，公安机关能不能认真去追查？如果能追查，那这些诈骗网络当然会被截断。那回到这个案子具体的本身，就是说信息泄露本身，这些信息从何而来？有没有进一步往这个方面追查？显然现在看来是没有。所以就是说，当一个社会它要一个健康发展的时候，我的看法是，你首先要有一些制度性的保证，让你公安机关本身去干公安应该做的事情，就是预防犯罪，而不是一天到晚想着政治安全，一天到晚想着维稳，一天到晚想着去镇压这些维权律师，去打击这种公民社会。在此之下，为社会提供一个相对公正宽松的环境之后，才有接下来公民社会或者是一些 NGO 团体，它可以去进一步服务于普通民众的问题。那至于国家其他方面配套的福利当然也很重要，例如像美国，它的对贫困人口的失业金制度，保证每一个想上大学的孩子还是能够申请到助学金或者是贷款来帮助他上学。如果有这个制度保证，自然就不会出现像徐玉这种，就是只是因为被诈骗了一家人大半年的收入，就导致这么大的心理压力和猝死的状况发生。我想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把它分清，整个问题最核心的制度性因素在哪里，然后所谓社会上表现出来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制度性的失衡导致的一些结果和现象而已。
是，好的，谢谢北峰分析。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刚才我们提到说福建有所谓这个电信诈骗村的现象，所以我们先请这个福建的张先生来这周先来回应一下，说这关于这福建的情况。郑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是这边吗？
哎，是，
我能听到吗？
是，听到吗？郑先生请说。
啊，你好，我想说一下嘛，因为这个地方这一个诈骗犯之嫌，这一个安溪就在我们这一边。那我这一边我要说两点。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非常严重。第一个，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相关部门的不作为，相关部门他们不互相推诿。碰到这种电信诈骗，我之前我也碰到过，我自己也被诈骗过，但是我找了银行，银行却把这个责任推到了电信， 那电信公司他又把这个责任又推到了公安这一边，他们就是互相的踢皮球，那互相踢皮球到最后面他们都不用承担责任，那所有的责任全部由受害者来承担。那另外我想再说一个，就是这一个为什么现在这种诈骗会非常的严重，就是因为跟现在中国人没有任何的信念，唯利是图。现在在社会上你看一下，任何职业都是这个样子，比如像教师，他就以诈骗，他就是以敲诈学生、敲诈勒索学生和家长为主，那医生敲诈病人为主。我想说的就这一些，谢谢。
好的，谢福建的郑先生提供他个人的亲身经历。我们接下来请的是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黑龙江张先生。
你好，
哎，请说。
听我说话吗，主任？好。哎，主任，能听好？听我说话了吗？
哎，对，张先生，您请说。
现在吧，我一般都通过你们这个平台啊，能宣传一下吧？啊，通过你们平台能多宣传，说些民间的反腐，我们老百姓没有受益。现在来说的话，就是说从我们那个我黑龙江省，就是陆浩省长在跟大会上公开的。撒谎，完了之后呢，多少万职工，没有不拖欠一分钱工资，实际已经欠半年了。老百姓呢，就是说啥呢，压资都借钱供孩子上学，生活无助。最后的话呢，就是中央反腐为什么不反他？你省长是干什么的？
是，好的，张先生，因为我们时间有限，现在已经是剩下这个大概三分钟时间，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我们先不好意思把你这个讲话先截断啊。同时，我们在 YouTube 网上有一位网友也发问了，这个我想要请教一下北风，顺便回应一下刚才观众朋友的电话。这个叫做 Lloyd Harbor， 他问说呢，中共从去年开始强制了手机实名制。但是实名制之后，你也没有对个人的信息进行强制的保护，才造成了社会上大量的信息被电信部门跟相关单位出卖，所以实名制反而造成了诈骗行为更加容易。北风，你可不可以分析一下这个网友的说法，是否成立？那么还有刚才我们这个郑先生他的发言，北风。
首先我回说，以中国政府机关这种数据的安全防范能力来讲，这种实名制实施的越彻底。整个社会的这种信用体系，所有的信息关联度越高，诈骗分子的机会就越大。我们看到2015年的一个案子，就是北京公安局朝阳分局九仙桥派出所保安队队长，登录公安部人口系统之后，对外出售非法获取的公民信息，然后这些信息毫无疑问也是被用于诈骗行为。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种实名制背后的风险有多大？那福建郑先生刚才提到，就是说安溪他们在安溪了解情况，相关部门不作为。其实不仅仅是不作为，而这些部门本身利益就在其中。安溪一个通讯基站最高的时候，一天能发过百万条短信。当地的部门当然知道这是诈骗行为所致，但是他们只是给基站扩容，而不是有效的去杜绝这种。有调查就是说分析就通讯部门是可以从整个利益链中分走10%的利益，而银行是可以分走3%的利益，这是他们乐此不疲的原因，而他们根本就不会去作为，这是因为他们利益在这里头。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是要把整个的问责的矛头指向这个体制，而不是打向普通的民众。
是，好的，谢谢北风。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来请那个陈博士来做一下总结。我们刚才也有网友在问说，中国诈骗遍地，跟中共多年的撒谎习惯有什么关系？我们也看到这个阿里巴巴马云曾经说过，假货的品质比真货更好。这样的一个心态是否造成现在诈骗横行？
整个的中国当然大家知道是一个诈骗的社会，这个和中国的基本体制有关系，而且中国它实行的是所谓的中国的国法家，就是说以利为师，它这个道德水准要以官吏为表现。现在上梁不正下梁歪，它是的整个的社会的这个欺诈之风就越来越盛行，越来越严重。而且本身中国这个天天挂着这个牌子，大家都不相信，就是那套意识形态系统，天天要大家政治学习的东西。每天都在说假话，每天都在行骗，所以说整个社会的这方面的道德水准是低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这当然是和制度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从根本上来说的话， 还有包括宗教对于基督教这些打压，也使得中国的人的这个信仰、这个信念这些东西，就是基本的道德水准就更处于恶劣的状态，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原因。
好的，谢谢陈博士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学费被骗这个死亡、这个诈骗风为何在中国大行其道的讨论，我们现在只能告一段落了。我们感谢北风还有陈奎德博士来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的是白宫急推动 TPP 是否能够制衡中国，以及禁止追捧西方的生活。中国的网民说，难道我们要用油灯助窑洞吗？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我们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ese。 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晚上的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